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如果问到你现在当务之急是什么事情，你所想到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所忙碌的并非是当务之急，我们人生所追求的也并非是能够存到永恒的东西哦。有时我们会看重这世上的一切财富或者是名利地位，胜过于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奖赏，这些都是很容易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常常我们需要再次回到神面前来，回想起耶稣牺牲的爱，回想当时我们蒙神呼召的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份起初的爱。深愿我们都能够明白，活在此时此刻，去遵行神的旨意，在每一件微小的事上都愿意顺服神，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刘卫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篇主题是一次牺牲，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牺牲，一次的献祭，一次的牺牲，是何等伟大的牺牲！上帝赐下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遭受轻视、仇恨、痛苦、死亡。基督献上他自己，他的宝血，他的爱，他的生命。他将这一切给予一个恨他的世界。这是何等伟大的牺牲，何等伟大的爱。这一次的牺牲既是这么伟大，所以一次的牺牲就够了，永远的够了。救恩已经完成，没有什么需要加添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加添的。基督一次的献祭，今天仍然是有功效的。何等荣耀而又有功效的牺牲，能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确实来说，我们乃在不断的成圣过程之中，我们不断的需要救恩、成圣与更新。但靠着这一次献祭的功效，我们永远完全了。在上帝的眼中，我一无所缺。这一次的献祭是为我一切的罪。赞美上帝，这一次献祭遮盖了我一切的软弱，而且是永远有效的。主啊， 我感谢你为这一次的献祭，一次的牺牲。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因你这圣洁的羔羊为我们牺牲献祭，使我们能够进入救恩之门，能得以完全，帮助我在成圣的过程中一次一次地回到你面前，看见你钉痕的手。谢谢你为我们牺牲，谢谢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左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赞美之泉的《牺牲的爱》。
在十字架上，你为生命受鞭伤，是我的意志，所有的罪恶你为我担当，受刑罚是我的平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杰瑞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在上一回我们看到作者提到，我们要寻求呼召会有六种征兆哦。第一是动机，第二是才能，第三是人生经历。今天我接续看到另外三个征兆是什么，一起来看这本《坚持一生的道路》第十三章，发现我们当务之急第三个部分。发现呼召的第四项要素是机会。机会构成伊丽莎白·艾略特所归类的环境。他相信神能够并确实使用环境带领我们。环境毋庸置疑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他会使用环境顺水推舟，将我们推向正确的方向，那是信心的正常的推测。机会代表众所皆知的敞开的门。使徒保罗运用这个说法，指他被赋予或者他祈求在先前对他紧闭大门的地区传福音的机会。他得着敞开的门，继续他的使徒呼召。即使置身像是地狱这般怪异讨厌的地方，他激励心生恐惧的信徒，同时向异教的狱卒做见证。一个人大学时期的经历有时提供产生呼召的机会。惠沃大学有些学生在夏令营担任辅导，他们后来成为青年计划的领导者。其他学生利用一个学期待在拉丁美洲，他们回来之后从事经济发展的工作。还有其他的学生报名在非营利组织长达一个学期的实习，他们毕业之后任职同样的机构。像惠沃这样的学院善于为学生提供此种机会，借以检测他们的恩赐，并发现他们的呼召。机会起因于资助者的慷慨。我并没有要求傅雷登代表我写一封信函，甚至从未想过我可以将教材出版，直到他提及此事。他采取初步行动，为我开启那扇门，诚如他为许多其他的人所做的。他认为那是他呼召的一部分。他运用广大的人际网络，给予年轻的基督徒领袖一个开始的机会。他透过电话与电子邮件和这些领袖互动。当教会和机构正在寻找新生代的领导阶层时，他推荐他们的名字，并提供他们所需的建议。有一些机会似乎纯粹是机缘的问题。加尔文是训练有素的律师，他在1530年代初期归向基督，后来并支持宗教改革的信仰。他出版过一本评论哲学家辛尼加的书，因此他的才华洋溢早已广为人知。当他于1536年到史特拉斯堡旅行，被无法预见的环境所迫，绕道经过日内瓦。当时日内瓦正面临巨大的变动，因为市议会刚刚投票要让日内瓦成为宗教改革的城市。虽然他们对各种含义不甚了解，这个蓄势待发的运动，其中一位领袖法尔勒听说加尔文路过此地，遂前往旅馆拜访加尔文，邀请他留在日内瓦协助成立新的教会。加尔文生性保守，他不想跟这个领袖人物沾上关系， 他委身于追求孤独与学者的生活，所以他拒绝法惹勒的要求。但是法惹勒没有那么轻易就被敷衍打发，他说了一句如今极有名的话，他告诉加尔文，如果加尔文没有留在日内瓦协助领导宗教改革运动，神会咒诅你，那几乎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机会。但是加尔文明白他应该留下来。加尔文说，我感觉神仿佛从天上伸出大有能力的手阻挡我的行程，我惊恐万分，以致没有继续我的旅程。结果加尔文留在日内瓦直到去世，除了市议会的对手限制命令他离开短暂的三年，居留在日内瓦25年的期间，加尔文传讲数千篇讲道，为一大群会友提供牧者的关怀，出版基督教要义，以及撰写几乎涵盖圣经每一卷书的注释。他协助成立一间教会，成为欧洲其他宗教改革领袖的楷模。他和全欧洲的教会领袖举行重要的会议。然而他身为牧师和日内瓦教会领袖的整个生涯，起因于一次绕道而行的机缘，以及和法惹勒的短暂会面。关闭的门也会提供我们关于护照的线索。派克帕尔默是一位教育家、演说家兼作家，他提出护照隐含限制的看法。在选择追求一项护照时，我们淘汰其他可能的护照，擦肩而过的选择对我们可能具有吸引力，因此我们必须做抉择，我们必须认清不应该做的事。帕默尔说道，事实是我不可能成为我想要成为的任何东西，或者做我想要做的任何事，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在我们里面的一切，承认我们的限制，并允许门敞开和关闭。帕默尔说，创造我们的神并没有要求我们为理想的自我默守某些抽象的规范，创造我们的神要求我们把本性发扬光大，那是从神而来与生俱备的权利，就是我们的潜能和限制。当我们无法这样做，事实就出现，神出现，道路在我们身后悄然封闭。我的一位朋友在1980年代中期离开教区的侍奉，转而攻读新约的博士学位。他觉得神呼召他在基督教学院或神学院教书。那一段时间，他为了供养成员逐渐增多的家庭，便开始在一间较大的基督教出版社兼职。课程即将完成时，他寄出无数的应征信函给基督教学院和神学院，但他尝试要打开的每一扇门都上锁。然而那间出版社却提供一个他可以发挥技能和专长的全职工作，他在那里工作到如今。明白呼召过程六种因素的第五种是人的声音，也就是要参与团体。帮助我们发现呼召的第五项要素就是参与团体。一个人绝少在与团体隔绝的情况下发现呼召。我有朋友足够了解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的恩赐，倾听我们的梦想，挑战我们的想法，鼓励或劝阻我们的计划。朋友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优缺点，发现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虽然神是宇宙的主，他并不是在真空中做工，他使用人和环境帮助我们认清呼召。伊丽莎白·艾略特指出，来自信仰团体的建议具体表现神所用的一种自然的方式，那是神使用来带领与帮助我们发现呼召的方式。他写道，我们绝少发现自己是在全然孤单的时刻做决定的。朋友尤其能够给予我们良好的建议，虽然我们必须辨别他们的动机和观点。伊丽莎白·艾略特说，一个爱神且有发现神旨意经历的人，是那种我们应该寻找的人。我 有幸曾经拥有几个同年龄的朋友，他们时常帮助我，透过比我年长许多的男女所给的建议，我特别受到祝福。他们看见我没有看见的事物，他们走过我不曾走过的道路，他们拥有我不可能拥有的视野。慧沃学院有许多主修宗教的学生，已经在我们的宗教系发现这样一个团体。我非常讶异，他们彼此那么坦诚。一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我实在无法了解你居然做青年事工，我认为你拥有成为资深牧师的所有恩赐，我认为你会成为优秀的老师或大学教授。”这些学生并非操弄绝对的权威，他们没有代替神发言，他们有时候会出差错，但是他们能够并确实提供视野，他们是指明道路的标示。良师时常成就同样的目的。使徒保罗挑战几个门生追求特定的呼召，例如提摩太成长于一个有信仰的家庭，他的母亲和外祖母在信仰方面教养他，他年轻时就遇到成为他良师的保罗。当提摩太开始为牧者的工作努力奋斗，虽然他年轻，缺乏经验与胆怯，保罗指示他以勇气和信念履行他的职责。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说道：“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明白呼召过程的第六个征兆要素是喜乐的征兆。有些人谬误地相信，我们辨认最不喜欢做的那一件事就可以发现呼召，仿佛悲惨是呼召万无一失的唯一征兆。我不同意那个观点。神希望我们活得喜乐，神呼召我们用愉悦的心服侍他。我们明白呼召不仅在于我们是否感觉趋近呼召，并且在于我们是否从呼召中发现喜乐。保罗在信中表明，神爱一个乐意奉献的人，他也爱一个喜乐的仆人。伊丽莎白·艾略特再度提出慎重的建议，他承认以前认为神的呼召是要求他去做最不想做的事，后来他重新思考那个负面的观点。他说：“进一步了解圣经让我明白，即使我深知自己是可悲的祸首，事实上有时候我想要的可能就是神所要的。当我操练顺服，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但那也可能是一件极为简单自然的事。我们不应该将快乐和喜乐混为一谈，我们在世上永远不会体会完全的快乐。这个世界是一个痛苦的地方，农夫必须应付不断蔓生的杂草，企业家应付善变的客户，老师应付不服管教的学生，牧师应付不冷不热的教会会友。无论我们多么乐在呼召，我们会厌倦于工作，对同事与合作的伙伴动怒，忍受无聊的时刻，对抗使我们的工作平添复杂的结构。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当了十年的大学教授，批改15000份以上的报告，有些报告读起来令人愉快，有些则不然。但是我很早就明了，如果我想要成为好的大学教授，我必须指派并批改许多报告，因为学生借由写作学习的最好。批改报告绝对不是大学教授最有成就的部分，职责驱使我做这件事，无论多么琐碎、无趣与辛苦。辛苦是一回事，可悲又是另一回事。我们不可能始终乐于工作，然而我们能够喜乐。传道书的作者吩咐我们要在劳碌中享福， 此种喜乐乃至于明白我们正在做某些适合本性以及对神的国度事工有果效的事。布克纳指出，在所有试图吸引我们注意并给予方向认清神旨意的声音中，我们最应该凝神专注的声音是我们可能认为最不应该倾听的声音，那是我们自己的愉悦之声。这个提醒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喜乐的愉悦之声，可能转变为所有征兆中最可靠的一种。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出版，由杰月希哲牧师所写，刘美金姐妹翻译的《坚持一生的道路》。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主面前细细数算神的恩典，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愿能摸着你的心意，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不带走，
今天从《坚持一生的道路》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十三章，发现我们当务之急第三个部分。我们在寻求呼召的时候，要寻找的六种征兆是动机、才能、人生经历、机会、参与团体，还有喜乐的服事。在下一回会接续看完这一章第十三章的结语，以及进入第十四章管理数项呼召，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